林云您好，我知道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跟个人习惯和健康有关的话题，对吗？
睡眠，那说到睡眠呢，我突然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看到德勤研究所有一个最新的调查呢，就显示了一个让我觉得还蛮吃惊的数字，就是在澳大利亚有39.8%的成年人是经历某种程度的，可以说是睡眠剥夺症吧，就是说睡眠不够，或者说在睡眠当中呢有窒息的情况，这给个人的健康也好，还有就是生产力方面，就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呢，听起来这个数字也蛮惊人的，是663亿澳元。如果是平均到个人的话呢，就是每个人在健康方面的花费，可能是要花246澳元。可是在这个生产力方面，给相关的部门带来的损失呢，大约每个人是2418元。那其实可能睡不好，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当你某一天睡不好的时候，你第二天起来可能就会觉得自己比较暴躁啊、易怒啊，或者是觉得心里有点闷闷的、不太开心，就是郁闷的感觉哈。其实对健康的影响还是蛮立竿见影的。然后如果是长期呢失眠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个心脏病啊、中风啊、肥胖症啊、压抑症啊等等。这可以说是影响了数以百万计的澳大利亚人。
那我知道有一位女记者呢，她呢也专门就是针对睡眠这个话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然后出了一本书，对吗？
对，这本书叫《睡眠革命》。我想你可能指的是英国的一个叫什么邮报的女记者，她是后来辞职不干了，然后后来写的这本书叫《睡眠革命》。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中心的理论，觉得还是他的提法还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他建议就是上班族的女性们应该是 sleep your way to the top。 他意思就是说，你只有保证自己有充足的睡眠之后，你才可以有满满的工作状态，让自己呢可以一路上升让自己的职位晋升也好，你自己有一个生意的话，你让你的这个营业额上升也好，所以一路睡上去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他以此类推，就是说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也不要那么早去上学了，比如说一定要早上8点到9点到，这样的话呢小朋友的睡眠呢也是不够的。还有呢，就是读书的大学生们，你只有把觉睡足了，你才能够集中精神去攻读你的学业，才能够把书读好。总之呢，他认为睡眠对于工作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海燕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呢，就是说有时候睡不好的话，比如说我们当记者的、当主持人的，需要现场的反应还是蛮快的，但是有时候可能情急之下或者睡不好的时候，哪个地名啊，本来自己很熟悉的人啊，突然就叫不出来了，对吧？
我特别有这种感受，就是当前一天晚上如果没有睡好的话，第二天脑子的这个运作的这个速度就很慢，就像一个电脑在宕机了一样。
是的，我今天还听一位同事说了一句很好玩的话，他说每一次失眠都是一次轻微的脑震荡。
听上去好伤感哦。
对啊，那其实呢，关于睡眠，我觉得也有很多这个不伤感的争论哈。
是有意思的话题，对吗？
是，对。比如说有一位散文家叫梁玉春，他就写了一篇散文叫做春朝一刻值千金，不是春宵一刻哈。这个春朝指的就是早上的意思，他就说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最喜欢就是他已经醒了，但是他不起床，还在床上胡思乱想，他觉得这个时候呢是很有创造力的时候。因为你想想，如果你一天去上班的时候都是按部就班，是做一些中规中矩的事情，可是呢，当你很快的把这个工作完成了之后，你也觉得就无事可干了，就是为了上班而上班，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呢，如果他早上在床上再发一会呆啊，然后胡思乱想一下，到了去上班的时候，他就有紧迫感，就会效率很高的把工作完成。所以他觉得这个春朝一刻值千金。但是可能我们上班的人没有办法像他那么潇洒，对吧？想赖多久就赖多久，然后等到下午才急急忙忙的去完成今天的工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会 比如说我今天需要7点钟起床，但是我闹钟6点钟就会响了，响了以后就觉得好奢侈啊，我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赖床，
感觉上就很满足。
对，所以有时候调整一下心态也是蛮好的，对吧？
嗯，是。
我也看到有一些理论哈，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喜欢使用手机，可是这个蓝屏呢，它会引起帮助我们睡眠的褪黑素的减少，所以呢就会让年轻人的睡眠不好，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闹钟闹不醒一颗沉睡的心这样的状态。所以呢他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少看手机，在特别是在睡觉之前啊，比如说要把这个光线调暗啊，让自己有一个好的睡眠环境啊等等。我不知道这个海燕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可以来让自己就是睡眠质量比较好呢？
对我比较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在这一天可能过得比较累，我不停地去做家务啊或者是上班啊，那我可能晚上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反而是在闲着状态下我可能就比较不太容易睡着。
而且我好像看到有一种叫运动睡眠的疗法，
嗯，
它就可能是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它，但是我自己有体会，就是当天你如果除了做一些脑力活动之外，你还有一些这个锻炼的时间的话，
嗯，
那有时候呢就是会觉得身体上很疲劳，然后你那时候就变得很原始的状态了，你也不会想太多了，直接倒头就睡。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育儿理论，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你的小孩子可以在晚上睡好呢？就是白天不停地去折腾他，就是让他动起来，让他消耗自己的能量，然后他晚上肯定会呼呼大睡。
是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说怎么入眠的时候，还有一些 APP 软件啊，然后让你去计算你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呐、摸索自己的睡眠规律啊，然后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睡眠枕头啊，然后呢就是床垫，在做广告的时候他们也会推销说它这个结构又是如何的特别可以帮助你睡眠。我就在 BBC 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他就说关于睡眠你所不知道的一些很奇怪的理论，比如说他就会提到说，你看像人类最初的这个原始人的状态，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席梦思啊，也根本没有一个正规的床啊，有时候睡的地方可能下面有石头啊，只是用一些干草铺上去啊等等，那照常呢也是他们也完成了他们这个睡眠的过程哈。但是我们现代人好像已经把睡眠这个事情变成这个很高深的理论，然后变得很复杂。有一位这个科学家呢就提出，他说睡眠本身呢可能并非是一种生物学的需求，而是在进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实现生产力最大化的一种行为。然后他在2009年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他是写到，睡眠的作用可能是在生物活动不再有益的时间段，通过优化时间使用及降低能量用量而提高行为的效率。也就是说晚上你无事可干了，那这时候干嘛呢？那就睡觉吧，那就你就储存一点能量吧。这让我想起那个有一些冬眠的动物，不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可能也很难寻觅到食物，所以它无法做这种有效的行为，那就干脆冬眠过去了，睡觉了，是吧？等到夏天的时候可以这个去猎取一些食物的时候，或者是找一些食物的时候再醒过来咯。
对，提高它在夏天的一个生产效率。
对啊，然后比如说还有一种哺乳动物叫针鼹鼠，它在食物匮乏的季节呢也会进入一种昏昏欲睡的麻木的状态。
那
么这种状态下它的新陈代谢呢就会大幅的下降，而睡眠呢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性活动的抑制的行为，也就是说它让我们在白天保持清醒，然后在晚上呢则避免过分的活动引来捕食的动物。因为你一动，这个森林里面有其他饿着动物可能就会来觅食了。所以呢这位科学家给睡眠呢得出了一个让我们觉得还比较轻松的结论，它就是一种选择性的懒惰。所以我们可能真的是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放松吧，睡得着就睡得着，睡不着呢你就在床上躺着不动休息，眼睛眯一会儿，其实呢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对吧？
对，
当然你如果有一些因为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质量不好而产生的疾病的话，也一定要及时的去就医。在澳大利亚的很多医院呢，它也会 帮助你进行这个你睡眠习惯的研究，然后呢找到一些相应的药物和器械来帮助你实现更好的睡眠。
嗯，如果暂时有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不要紧张，可以去找医生或者是相关的机构去进行一些专业的咨询。好的，谢谢陈云。
谢谢海燕。